我请劳工组织代表，谢谢主席。各位上午好，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跟各位聚会。我代表劳工组织，这也是一个联合国专门机构，而且我们有三方的执行机构，代表187个成员国，同时还有工会、劳工协会和雇主组织。我们在1919年成立，在100多年当中，劳工组织一直在致力于打击对于劳工劳对于这个劳动者的这个有害环境。现在的情况也非常不乐观，我们也知道每一年有100万的劳动者因为这种暴露在化学品当中而死亡，包括在这个塑料全周期当中出现的这些有毒物质，这在不同场所当中，有80%的人是由于长期的这种慢性疾病死亡，比如说这种呼吸疾病或者是癌症，这些是全球范围内的劳动者在每一个阶段都会遭受到的问题。在涉及到不同的周期阶段，我们也知道在采掘方面有很多人，他们要会造成这种白血病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疾病，还有一些这些污染会造成这个精神方面的一些紊乱，然后在处理废物还有回收行业当中的这些劳动者也会暴露在不同的物质当中，这也造成了不同的这种疾病和问题。在塑料周期的各个阶段上都会出现，我之前说到的100万的人数字很有可能是比实际数字要低的，有我们觉得可能这只是冰山一角，就是在说到这个因为塑料的化学品造成的长期疾病方面，所以我们必须要问一下现在全球劳工的这个情况究竟如何，在生产和回收塑料方面，这是非常非正式的。这些废物处理者，他们并没有任何的保护，也并没有任何的社会或者是没有社保或者是医疗保障。他们不只是暴露在一种化学品下，也不只是暴露在几种化学品下，他们会暴露在不同化学品的这个组合下。同时还有骚扰、气候变化，而且我们需要考虑所有的这些工作条件。更为重要的一点，在工作场所还有生活地点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有很多人，他们生活在工作的地方，所以他们暴露的风险又要加倍。我们也知道女性会面临更多的风险，有一些研究体制在塑料界女性劳工他们的这个暴露度要高5倍，我们也有一些方式来进行回应，来进行应对。我们现在有40个法律约束性的这个公约，这尤其涉及到这个健康和卫生，包括170号，这建立了一个框架，来提供政策，包括进行这个风险的评估，来确保劳工不会因为这个职业而患上疾病。同时，2022年我们还进行了这个范式的转变，也包括了干净安全工作环境的这项权利， 这当中有两项重要公约来让各成员来进行执行，一个是155和187，这也将劳工保护上升到一个这个全球性的标准。在这些公约当中还包括知情权，劳工应当能够了解他们暴露在什么样的风险下，而且应当能够了解这些危险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包括这些化学品还有哪些措施可以来保证他们的安全，而且在化学品上的这些标签也应当确保包括详细的阐述介绍这些化学品，而且处理的这个安全程序，同时还有教育和培训。劳工还应当了解如何使用相关的这个设备，而且应当以相关的语言来进行。最后还应当能够脱离远离这些工作场所当中的危险，而且不需要担心遭受任何的报复。同时还有其他的一些权利，包括集体谈价的权利以及结社权。劳工应当能够集体的来谈判他们的健康和安全的工作环境，这些基本权利必须要得到实现。任何的劳工都不应当对于这些问题进行选择。劳工组织同时还积极的推进正式和非正式行业当中的劳工，包括这个边缘化脆弱群体还有土著群体的这个权利。对所有的劳工提供得体面的工作条件。劳工组织的这个公正转型不只是一个成果，同时也确保人的尊严，让他们能获得体面工作。最后在通过人权来说劳工权利的时候，我们需要确保劳工的福祉不应当是一种奢侈品，而是建立公正、包容和可持续社会的一个必然要求。这些塑料和的化学品还有塑料污染，这是一个环境问题，这也是一个劳动问题。坚持安全和健康劳动环境的权利以及公正转型的权利，这对于保护全球上百万人的这个尊严至关重要。